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季红。
季红你好。
蒙哥你好，好久不见了。
是了，今天你被我抓到了。
哎呦，是
啊。你来的正好，因为有两个题目正好需要你跟我一起讲。
哪两个？
第一个题目是昨天这个节目啊，小贝从台湾，我们在网络上做的，他去台湾呢，参加了台湾的宴席啊，结婚宴席。
我们也一饱耳福啊，没饱口福，也饱饱耳福。
是啊，是啊。然后我们就扯到说，在基督徒里面，我们这个婚礼是怎么做的？因为为什么你来的正好呢？第一个题目就是讲这个，因为后来我们节目的后半了，时间有点不够，但是大致我就和听众朋友，因为很多从国内来的学生啊，还有在国内的听众朋友，他们不知道我们基督徒的婚礼是怎么回事。你和启牧，你就是我们教会的头一个新娘子啊。你记不记得当时的心情是什么？那时候你们要结婚，我们要办婚礼，你晓不晓得原来基督徒是怎么办婚礼？你晓不晓得？
一点都不知道，而且当时根本没有敢想还要办婚礼。当时想既然
嫁就嫁呗，
对，主所配合就赶紧结婚吧。就没想过还要办婚礼，还是教会里的好几个姐妹吧，就是这样劝说，这个婚礼很重要，要好好办一办。
那你在国内你总参加过婚礼吧？
参加过婚礼，对，亲朋好友的婚礼偶尔参加。
和你们在美国教会里的婚礼非常非常不一样，对不对？
对，那是有很大的区别。在国内呢，不太知道就是婚礼到底干什么，就是大家都讲喝喜酒，喝喜酒嘛，吃喜糖嘛，那就是说有人结婚啦。其实那时候年纪还小一点，基本上是父辈的朋友的婚礼啊，有人结婚就跟着去凑热闹，觉得很好玩，就吃吃喝喝，然后好像也没干嘛。
但是在教会的婚礼，我们昨天就讲了，他那个重心非常非常不一样，因为教会的婚礼真的就是为这两个人办的，让他们知道在教会面前，在神耶稣基督面前呢，见证这两个人结为夫妇。结为夫妇干什么呢？能够在神面前有敬虔的生活。所以那个是等于两个人在一起生活的一个起点。这个起点呢，我们是要把它做得非常非常的，怎么讲啊，很有圣经的意义。让你们回想起来的时候能够知道说，诶，到底我们婚姻的基础是什么。
对，
那你现在结婚好多年，你回头看一看你们两个婚姻生活的头一天，头一件事情就是在教会里面有一个非常庄重的婚礼，在神的话有些劝勉，你觉得对你们婚姻有没有帮助？
有很大的帮助，很感谢主。当时结婚的时候，婚礼的时候，当然一切都很美好了。但是都知道，事隔三天，等到真的进入婚姻以后，肯定是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就慢慢出来了。但是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在我们的婚姻里，我们再回到那起初的那第一天的时候，因为从那个时候开始走这一段路，再回过去看的时候，总是有什么矛盾可以回到那个起点。
是啊，你们结婚几年了到现在？
现在7年多了。
7年，所以你们的婚姻跟那个教会差不多一样年龄，对不对？
差不多，还小一点点啊。
那当然小一点点了。
那
你们这7年来吵架，你们两个人敢不敢提离婚？
哦，那是绝对不敢。
是啊，昨天小贝就讲了，台湾专办喜酒的这种大餐馆呢，像体育场那么大，里面可以有15对同时结婚。可是台湾离婚率已经高到至少4对结婚了，两三年之内就有1对离婚。
25%。
甚至可能更高。但你想想看，如果结婚就是新娘子打扮得漂漂亮亮，大家花了很多钱，一大堆人来吃了喜酒，乱哄哄的，累得半死回家了。他们回头想的时候，这个除了剩下一些婚纱照签名簿之外呢，没有任何的基础作为他们婚姻的根基啊。你记不记得你那时候从外边走进来的时候，我们唱的是什么歌？
唱的是献上活祭。
你记得那个歌词吗？
记得，那个歌词的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我以我的全心来敬拜神，然后呢，主耶稣就是我的一切，就是他后面唱到说，主耶稣求你用我一生，这样子。
对， 所以实际上你们的婚姻就是把自己献给主是同一件事情，对不对？
对。
那时候你们走进来，我们诗班唱的就是这个，我们不是唱结婚进行曲，因为它刚好也是四拍子，记不记得？
对，当时也是跟弟兄姐妹商量，也是特别选了这首歌作为新娘入场的时候有非常特别的意义。
所以你回头看，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有一个婚礼，那个婚礼实在应该就是行在神面前的。我想我们可以很放心的这样说，因为那个时候我也在嘛。那时候是我把你牵进去还是我为你主婚，我忘记了。
你为我主婚呀，就忘记了。
谁把你牵进来？
因为当时我的父母都不在美国，所以是教会一位年长的弟兄。
哦，对对对，他把你牵进来。对
对,
对,
对，
我替你主了婚。那我跟你说什么你记得吗？
跟我说什么？当时可能太激动了吧，我也不就说你会跟这个新郎说一些话，然后跟新娘说一些话，大概意思都是说在神的面前让大家来见证你们这个婚姻以后不管什么事情发生要怎么怎么样走下去。
那到现在我想每个婚姻都有它的困难了，对不对？可是你们两个假如说，当然我知道你们连提都不敢提，假如你们要离婚的话，你们敢不敢在教会弟兄姐妹面前说这个事儿？
那不是自己找挨屁股打吗？
所以你看看，婚姻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可是这个重要性，它到底为什么重要？和你那个婚礼，或者你们怎么样在神面前被摆在一起，应该坐在教会面前。那你们结婚还有弟兄姐妹，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和我的妻子结婚的时候，我们连这个白纱都没穿，连这个结婚进行曲都没有。
哇，这么朴素，那有谁来见证呢？
啊，有些弟兄姐妹来见证，有些弟兄，有一个老牧师为我们在他家证的婚，很简单。那天这个你们除了唱线上活祭，诗班还唱了什么歌啊？
还唱了牵我手。
啊，对对对对对，我怎么忘记了？我还在想嘞。所以牵我手就是你们两个的定情歌，对不对？
那得谢谢作词作曲者。
那首歌呢，那真是主耶稣特别送给你们的。因为那个歌曲啊，那个调子啊，其实在那已经非常非常多年了，一直要写呢就不知道要写什么。直到你们两个要结婚，那你们两个要结婚，那我们就说我们的惯例是这样，我们送一首歌给你们啊，年轻弟兄姐妹。那这首歌到底有没有？那得回家看主耶稣，那时候时间很紧啊。
对啊，我记得你是跟我先生是这么说的。
对，
我们当时倒确实没有期望真的有一首歌，只是就是随便提一提了。没想到主真是给我们
那首歌，就是要去填那个词，已经是尝试了非常非常多年，然后一点进展都没有。可是说的就是很奇怪，就在你们结婚之前，那个歌词一下子稀里哗啦通通掉下来。掉下来的时候，我们马上就写了，就在诗班，因为根本就没有时间印出来，我就直接在黑板上写了，这诗班就这么唱，对不对？哎，记得吗？
记得。
那首歌呢，实际上不是讲我们这个夫妻两个人的浪漫，而是讲到说主怎么牵着我的手，对不对？
对对对对。
所以婚姻实际上是三个人的事情，三个角色的事情，应该这样讲，就是主和你，你和他，他和主。
对。
所以你们那是牵我手，那我结婚的时候，主也送我礼物来。
哇，什么礼物啊？
那时候是这样啊。我们两个人到那个时候的叫做，现在这个店已经没有，叫做 Woolworth、很早以前有的店，去那里面买了就是最朴素的两个小的就是 K 金的戒指。那我们的感动就是要做的简单，因为我们认为这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
是，
刚好我的妻子她有个好同学，这个高中同学啊，很有意思，前两天过年的时候才见了面，那是30年以前了，现在大家老先生老太太了。她的女儿，我看到她的女儿，她女儿就和当年我们认识她呢是一个模样，一个年纪，刚刚大学毕业，一个个性，讲起话来一个样样。那她这个同学很会烤蛋糕，
哇哦，
非常会烤蛋糕，她是烤这种 professional。这个蛋糕完全可以拿到店里面去摆的，所以他就替我们做了一个三层的结婚蛋糕。
三层啊？
哎，对，他就问我的妻子说：“你上面要摆什么装饰？”这个我的妻子就很有意思，他说：“什么装饰都不要，就白的就好了。”他说：“就白的吗？”
没有 decoration，
没有 decoration， 没有任何的装饰。好了，那天就摆在牧师的家里边。这个老牧师是一个外国老牧师，我们就到他的家里边去。那这个外国老公是师母娘啊，他就看看说：“你们这个蛋糕实在是太没有装饰了啊。”那怎么办呢？他就没有征求我们的同意。他往后院一看呢，正好后院在开花。开这种一种蔓藤性的，叫做 English Dogwood。Dogwood 这个名字很不好听啊，狗木花。
狗木花啊。
叶子很绿， 可是呢花很白，非常非常白，一大堆的
白
花。白
色的花、
哎、他就把它摘了一大堆呢，那就美国太太他们都很会弄这东西。
嗯，
他也没有问我们，他就把这个结婚蛋糕往上面都铺满了这个花。
哇、
啊，所以我们还照了相，那天下来、哎、那我们当然很高兴，我们认为就是主耶稣送我们花就是了。
嗯
啊，主耶稣送我们花。就过了好几年，有一天有一个教会的姐妹来看到我们的结婚照，她就说，哎，你晓不晓得这个花是什么花？我说我知道它叫做 English Dogwood、嗯啊、我心想这个名字真难听。她说你有没有听说过 Dogwood Legend？
哦，还有
就是有关于这个花的
美丽的、
哎、有关于花这个花的传奇，你有没有听说过？嗯、我说没有啊，那时候我跟我的妻子都在场。他说据说是这样子，他说这个花本来非常大，非常漂亮，
嗯，
可是因为看见主耶稣钉十字架，因为那时候正是春天，受难节的时候，复活节的时候，
嗯，
传说当然这个都是传说了，传说中这个花是这样，它本来非常大，非常漂亮，它因为看见主耶稣钉十字架了。就卑微他自己，所以他就变成很小在地上爬的，而且你仔细看呢、啊、他有四个花瓣像十字架一样，那每一个花瓣的尖呢、啊、还有那个钉痕，中间有个红心代表耶稣基督的血。
哇，
他这个花
形象啊，嗯，
我听了我背脊都发凉，我跟你讲。主耶稣送我们这样一个礼物什么意思？太骄傲了、
嗯、太骄傲了，
一个卑微像那个花一样。可是当然这个是记在不言中了，这个对我们来讲同样的，你知道就是每个人的婚姻有许许多多的坎坷，有许许多多的不容易走的路，可是要是我们的婚姻是真真正正把自己奉献在神面前呢、啊？哎，那主真的还送我们结婚礼物呢。
嗯，
那这个结婚礼物比世界上任何一个礼物都好。你先问我说什么东西谁送的，我已经忘得差不多了。
嗯，没错。
可是这个主耶稣送的礼物，它真真正正是在我们的婚姻里面发生了很大的功效。所以呢，回头看看，你们也已经七年了啊，第三个小宝宝快来了，然后你们也有幸服侍主了，真的是感谢主啊！
感谢主。
因为昨天没有时间跟小贝讲啊，他就讲说，哎呀，这个台湾这个婚姻呢、啊，这样子请客啊，有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嗯、因为他们那个大酒家，一次可以办15席，席开15厅，每一厅可以有30-40桌、
嗯，
大手笔啊，那这个雇员就是上千人了、啊，对不对？
是，嗯，
提供就业机会。让大家有一个至少你说他浪费也可以，但是至少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就是娱乐场所好了。他唯一的遗憾就是说厕所开的不够，所以大家排队上厕所难受。
在大陆也可能也不一定比台湾差。我有一个好朋友前一段结婚。
嗯，
在这边没有办法去参加他的婚礼了，他就是在一个酒店里、嗯、但是我看到他照片就吓了一大跳。
对，他们婚纱照什么比你们漂亮多了是吧？
我们就没有婚纱照了，他婚纱照都不说了，就是他婚礼当天的那个照片，他在那个很大的一个宾馆里的礼堂里、嗯、他从地上到天上大概10几米、嗯、一个很大的一幅画。开始我以为是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原来就是新娘和新郎的照片。
呵，
就看得比国旗还大，
比毛主席的像还大是吧？
对啊，就挂在那里，然后也是很多桌的酒席啊、
嗯、
这样。
然后小贝还讲了，人家又表示说这个新娘子这边多么体面，对不对？特别请他上台讲两句话。嗯啊，因为他是从美国回来的，哎，就上台就讲了，有一分钟他就讲了圣经里面说爱是恒久忍耐，哎，时间不长。那你觉得今天如果主耶稣来参加这个世界上的婚礼，他会说什么？
嗯，他可能会感到遗憾吧，可能会感到为什么世界上的人都不知道婚礼的意义。
其实主耶稣是所有婚礼的特别来宾，因为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我们都是照着耶稣基督的形象造的人，造的男造的女，对不对？所以你想想看，任何一个婚姻主耶稣怎么可能不致辞呢？是不是、
嗯、
那从亚当夏娃的婚姻，上帝就在那里，他就在那致辞啊。
没错，
他说这人独居不好，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嗯，
然后就看见亚当对夏娃说话。那对于这个世界的婚姻，现在这种种的婚姻，主耶稣有没有留下什么婚礼致辞呢？你想得起来吗？
主耶稣说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吧，
哎，这是当然是一部分，对不对？就是说警告所有要进入婚姻的人，你小心啊，你进入一个神所设立的，没有什么好词，我们就说神所设立的机构，你一旦进入这个机构以后，上帝负你的责任，上帝承担这个婚姻的责任，因为这是神所配合的人，但是他告诉你，他告诫你说不可分开。
对，
这个当然已经是相当不客气的话，那他还有没有什么话是应该留在每一个婚礼里边的？比如说你这个同学啊，还没信主嘛，显然他才会把自己的画像画得这么大，我很难想象一个基督徒他能够十几米的画像摆在上面，不可思议的事情。那你觉得你应该送给他一个耶稣基督的致辞，你知道是哪一段话吗？
嗯，想不起来，
想不起来，
很丢人哎。
哎呀，不是啦，
那是什么呀？
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
哦，
另外一个地方说不知不觉啊，这个正在吃喝嫁娶的时候，不知不觉洪水来把他们都冲去了。哎呦，这不过这个这个你要你写一个 wedding card 或者送一份贺礼，然后夹这么一句话的话，
那不把人都吓跑了，
把人气坏了，对不对？
对啊，气坏了。
可是你说主耶稣有没有对所有的婚礼致辞？他有啊，这就是他所致的词啊。又吃又喝又娶又嫁，那和小贝昨天在节目里跟我们讲那个婚宴的情形啊，那这八个字真是把它形容的淋漓尽致。对不对？又吃又喝又娶又嫁，不知道这个世代要结束，不知道神的审判要来临。哎呦，这个就是末世的情况，讲得太生动了。好了，这个是有关于婚姻的一部分啊，但是还有一部分我想和你聊聊啊。但是我们先听一段这个北京二山子的插播啊，他今年把这个节目取了一个新名字，叫做拿事儿说事儿，就吹了一段新口哨，配了一段新音乐。我妈妈跟我说咱们世外桃源片头也该换换了，所以
观众朋友们肯定很爱听。
哎，所以这两天正在加工啊，或许下个星期我们可以有新的片头啊。那我们待会儿再回来。
好，
各位听众好，我是北京的二山子。您看这一晃已经进入2008年了，时间多快呀。咱要是不珍惜自己的时间，不宝贝自己的生命的话，再这么一眨巴眼，一晃就到2008年底了。我这人其实就这样，这辈子活到这份上，回头一看也就是几个眨巴眼儿，不知道再能眨巴多少次就该到头了。那时候想眨巴眼儿都不行了，没机会了。所以我今年呢得变本加厉，多跟您说两句。您爱听不爱听的都没关系，只要您听就行。咱闲话少扯，赶快进入正题。今儿咱说什么呢？2008年中国人能说什么呀？说奥运会。这是一个必说，不能不说，而且不能少说的一个话题。我跟您说吧，2008年在北京开的这场奥运会啊，将是有史以来最热闹的一场奥运会，是划时代意义的一场奥运会。与以往各届奥运会相比，它有质的不同，这是咱们大中华民族有史以来迎来的第一次举办奥运会的机会。地点北京，世界历史名城，是伟大中国的首都，我二山子的出生地，全世界走哪儿哪儿一说一问一打听，那得多爽啊，整个一飒爽，那得是什么劲头子。这一下我这北京爷们可算没白当，什么叫扬眉吐气呀？到时候您看电视您就知道了，中国人特别是在北京的中国人，或与北京沾边的中国人，绝对包括我二山子在内，得借着这机会在全世界人民面前神气他一次，让地球上所有的人都知道咱们中国人是用什么造出来的，是多么的出类拔萃的一个民族。不过我这次在奥运会拿金牌的机会的确没有了，可能度百分之百的是零，可是我的同胞们可以，跟我长得一样的中国人们，他们可以站在领奖台上听着自己的国歌，看着自己的国旗冉冉上升，在电视机镜头面前最好呢是一手捧鲜花，另一只手放在与心最近的胸口上，两眼要热泪盈眶，表现出来神圣与崇高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您甭说他站在那儿要哭，我这看电视的都常常流泪， 二山子就有这么一缺点，心软，眼睛常常爱漏水，特别爱自己的同胞，爱自己的骨肉。中国人受气，中国人倒霉，我心里他就难受，躲在旮旯里攥着拳头咬牙切齿，心里想着等到有朝一日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着。什么叫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啊？其实就是这么来的。我出国绝不是投敌叛国，更不是看不起中国，乃是为了要中国人民更加的强盛。因为我相信我的荣耀就是中国人民的荣耀，因为我就是中国人民里边的一份子啊，我的财富就是中国人的财富。这是我们从小受的教育。什么叫贡献？什么叫献身呢？我跟您这么说吧，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国家和人民没白培养我，所以我相信国家的财富也是我的财富，国家的荣耀也是我的荣耀。他们是不是具体这么认为，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您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急着忙的给中国人传福音了吧，劝更多的中国人认识真神，相信主基督耶稣为人所做成的一切，从罪恶与死亡当中被救出来，从他那边得到神为所有的人所预备那不可缺少的从神而来的永远的生命。您说这事儿重不重要？我觉得太重要了。等到有朝一日真的像圣经上所说的，天地都废去了，神的国开始，在那永恒的国度当中，哎，中国人特别少，那多亏呀，我心里头不落忍呢。中国人他什么时候少过呀？神造了这么多中国人，难道就是为了让他们毁灭死在罪恶当中吗？不能够啊，中国人得得救，必须得救，得救的人数还不能少。为这事儿，我可没少在神面前为中国人祷告，求神恩典与怜悯中国人，让纯正的福音传到中国，传给中国人。什么是纯正的福音呢？就不是一个宗教，不是一套哲学，不是一大堆教条让人怎么做，不能做什么，该做什么。福音要是只谈这些的话，您说咱中国人还缺这个吗？论宗教三教九流的咱中国还少啊，论哲学古代的咱不用说，就是现在街上走的哪个不是一哲学家，而且都是大哲学家，一开口都是云山雾罩的，那叫一个哲。这哲学啊，哲学学到最后就让你没辙。再说道德，每个人都有自己一本道德经，只不过标准不一样，按照自己道德经行事为人的都觉得别人缺德，自己哪怕是杀人放火都是有原因的，有人叫犯罪是伸张正义。所以这么说来，无论哪国人，人就自己救不了自己，人在自己充满罪恶的泥汤子里头越洗越脏，如果不是从神那儿得到救恩的话，没有一个人能够自拔。人类需要救恩，人类需要福音，也就是因为人救不了自己，所以救恩必须从创造人的神那儿而来。只要你是人，你就需要神的救恩，你必须得到神的救恩。可给中国人传福音是谁的责任呢？是洋人还是中国人啊？当然是中国人传起来最方便了。虽然人家洋人没少说，没少花力气，没少牺牲生命，多少爱中国的传道士为了中国人的得救，远离自己的家乡与国土，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办医院办学校盖教堂那都是小事儿。神给他们真正的托付是让中国人得救，得到永生。可不管他怎么爱中国人，怎么把自己的生命为着中国人的得救一代一代的都搭上，但咱不爱听啊。咱说人家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目的不纯，要给中国人民上精神枷锁，要让中国人民抽精神鸦片，咱不喜欢他们，不待见他们，要把他们给杀了，要不然就把他们都赶回老家去。所以您要不愿意听洋人讲的话，那您就听中国人讲。不管谁讲，你听的不是那个人，你听的是神要对你所讲的话。说话的人只是个媒介，只是个喇叭，别觉得那喇叭是哪国造的，说出来的就是哪国的话。您不可以照样让索尼的喇叭放北京京剧吗？但如果您今天是一个绝对的爱国者，不愿意用三洋啊索尼的这些外国产品，非得找个什么红声啊凯歌的喇叭听您喜欢听的东西，这样心里才顺腾的话，那我二山子在这儿呢，我给您直接把圣经从普通话翻译成北京话，让您听着心里头舒服，让您听着心里头踏实。只要您能得救信主，看到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虚假的，什么是永远的，什么是必朽坏的，我为您做什么他都值。神把我造的贫嘴挂舌的，讲话快，密度比较高， 可能就是要让我有空没空的跟您说一说福音的事儿。我二三子虽然说的不好，说的也不清楚，又浅薄又粗俗，可不管怎么着我得说呀。是那位救了我的主把一个负担一直放在我里头，我把我肚子里这点真实的感情和感受都说出来，您茶余饭后的兴许能听进去那么一两句，对神的事儿，对你自己的救恩，对天国感点兴趣，多加点注意力，兴许您哪天就蒙恩得救了呢。这叫什么呀？这就叫神在你身上的恩典。所以如果您不烦我能多听两句，我真的谢谢您，起码咱俩可以在勇士当中一起歌唱感谢赞美敬畏和服侍爱我们的主和咱们天上的父亲嘛。您说这是一件多好的事儿！再过几个月奥运会就要开了，那时候不管您在哪儿，我想您自己本身可能没有机会在奥运会上为中国人争光了，咱可能只能享受那些运动健儿们通过他们自己的勤学苦练而为中国人们得到的荣耀，咱们在电视机面前为他们加油呐喊鼓掌流泪。可是有一件事儿远比奥运会的意义要深远长久，因为那个意义是存到永恒的，那就是你我的救恩，你我能不能进到神国里去，咱们两个的灵魂能不能讨真神的喜悦。说来说去这也是一场竞赛，我在这儿传在这儿说就是赛，我就是希望中国人得救的人数比全世界哪国人得救的人数都多。那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多，谁得了救靠着救他的主，谁就能在神那儿得荣耀，这荣耀远比奥运会那个荣耀要强得多，要大得多，要亮得多，要高得多得多。可是得救了的中国人他们却不能代表整个中国，他们不是中国的代表队，他们只能代表他们自己在神面前得了恩典，蒙了福，承受了救恩，与其他中国人毫无关系。您要是在这一生当中拒绝进天国的门，或者说是根本没有找到进天国的路，到了世界末日死人都复活，神的审判来临的时候，您被留在了与天国相反的那一边，进不去了也没希望进去了，就跟我二三子现在没机会回北京去参加奥运会为您拿金牌那劲儿似的。当然了，就甭说拿金牌了，连回北京看一眼奥运会的机会我可能都没有了。可是当您听说在天国里头中国人得救的灵魂数最多，在天国里头占第一，而且上帝还最喜欢中国人，所以您就能在地狱里边沾沾自喜，跟旁边的人大吹特吹说啊，我是从北京来的，我是从中国来的，天国里头有好多北京人和中国人，我自己虽然当时没决定去，现在也去不了了，但是他们的荣耀就是我的荣耀，他们的欢乐就是我的欢乐，他们在真神面前所得的奖赏也就是我的奖赏，因为我是中国人。您别逗自己玩了，这不是奥运会。在得救这个问题上，每个人都得走自己的路，尽自己的力，拿自己的金牌，每个人都得因着自己的行为在神面前受审判得奖赏，谁也代表不了谁，谁也替不了谁。甭说中国人不能替中国人，北京人不能替北京人，就是你妻子你丈夫都替不了你，你爸你妈进天国你要是不进去的话您照样下火湖，这话难听我也不爱说，可它是事实啊，现在我也不跟您争，到时候就知道了。可您别太难过，好消息有，我就是给您报好信儿的，时间还来得及。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可以给中国人传福音，我希望中国人得救的人数多，大概这也就是神把我造成了一个中国人，造成了一个北京人的最重要的原因了吧。我希望人人都没白活，人人都能得救，而得救以后呢也变成一个为神国传福音的人，因为在他那里他可不分国籍呀。在创造人的神眼中，人其实只分两种，一种是得救的人，一种是失丧的人。人就是人，都是神精心创造的，都是他儿子用宝血买赎回来的，都是他的儿女，他缺了谁他心里头都难受。这话呀，说不说在我，信不信可在您自己。我是北京的二山子，下次我接着再跟您聊。
牵我手，每当我感到孤单的时候， 牵我手，听我求，伴我走，走到欢乐环绕我的身影，恳求你仍与我同行。有时阴，有时清空染白云，有时风雨带来忧愁，但如今我的心总有安宁，因我知你正牵我的手。每当我眼看见路途艰险，牵我手，听我求，伴我走，走到山谷明媚，清凉溪水，恳求你仍与我同行。每座山，每个弯都是恩典，每刻爱的时间甘甜。除你外，我的心别无他求，只要你不放开我的手。每当清晨的天快要苏醒，牵我手，听我求，伴我走，走到夕阳掩盖金色山岭，恳求你仍与我同行。直到天上的天为我开启，直到云彩那边安息，愿你永远都牵住我的手，我的命，我的心属于你。
Thank you. 晨的天快要苏醒，牵我手，听我求，伴我走，走到夕阳掩盖金色山岭，恳求你仍与我。
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我们今天在讲这个婚姻的事情啊。那刚才我们讲到基督徒的婚姻和世上的婚姻啊，可是今天这个星期三啊，本来是应该启牧和我继续做科学新知的，哎，启牧跑掉了，可是他这个新娘子给我抓住了。
欢迎听众朋友回来继续跟我们聊。嗯，
因为这个新娘子既然呢他们是我主的婚呢，所以我说什么呢他也只好跟着啊。
没办法呀。
哎，我们上星期和齐牧谈的是什么呢？是有关于怎么辨别一个异教，怎么辨别一个异端。因为现在这东西啊，在中国的校园里面非常非常猖狂，而且他们非常非常的聪明啊，已经完全和从前传异教的手段不一样。换句话说，在初步的时候呢，你一定认不出他来的。这两天呢，做这个节目，我正好，哎，平常我碰见这样的人，我就不太理他啊。星期五到中国城去买菜，哎，就来了两个穿西装打领带、骑脚踏车的外国人，会讲中国话，
传异教的。
哎，对，他先问我一件事情，他说你会不会讲普通话？他用普通话问我。那如果是一个美国朋友这样来问我，我一定很有兴趣。可是这两个人，我就不太愿意跟他谈。啊，我说我知道你们传的是什么啊，我很不同意，而且我希望能够告诉你们，你们是在 trespassing， 就是你们在这个私人的财产上面来传这样的道，
是
不应该
合法的。嗯，
对。哦，他说我不知道这个没有 trespassing 啊。我说不，你应该知道，你如果是真是神的仆人，你应该知道。
嗯
啊，其实我非常不同意他这个说法，为什么呢？因为你要知道，这些人他们从来不敢跑到，比如说 Sugar Land 的 First Colony Mall， 他们要这样做，早就给警卫赶跑了。
他们就趁着中国城比较自由一点。
中国人好说话，
嗯，
中国老板不愿意给你拉下脸来，
是
不是？然后他就说，哎，我不知道这事。我说你当然知道，你们只能够在马路旁边那个绿地上，你不能到这边来。他说，那我如果去问这个商店的老板，他许我就可以传吗？我说那你自己去问他。但是我知道你问上帝，上帝不许你这样传。他们两个就很生气。
嗯，
但是我也没什么好话跟他讲了。然后他就指着身上的牌子，他说我们是传耶稣基督的。
嗯，
我说你不要跟我这样提他的名字，我也认识耶稣基督，你们所传的不是耶稣基督。你知道这个最讨厌就是这样，明明他传的不是耶稣基督，明明他在传另外一套东西，跟圣经所记的不一样，可他就不告诉你。
嗯，
他根本开头的时候他明明知道他在做的是什么。我跟他说我是基督徒都不够的，他连最基本的诚实都做不到。
嗯，故意要隐藏一些东西。
对，我们上次和听众朋友们讲了这个所谓的异端呢，有几个特色。我们上次只讲了四个特色啊。第一个特色就是说呢，他会干涉你私人的生活，干涉到相当深入的地步。第二呢，他所讲的东西他不直接告诉你，他让你一层一层的进去。初步的福音是一样，他有很大的秘密性啊。
是
这个秘密性带来第三，他们不管在所讲的东西以及它的结构组织上，都有很强的让外人看不透的这种特色。
嗯，
他们有一套专门解释圣经跟别人通通不一样的说法，而且呢，在一切与神来往的事情上啊，你都得和这个小团体密不可分。你凡是看到这样的特色，你就需要小心了。 啊，他传的和别人不一样。你跟他说你信主，你信耶稣，他不会说感谢赞美主，他会还是要试着跟你讲，把你拉到他们里面去。那这样的人，圣经一向叫我们小心。
嗯，
说巧不巧的，那是星期五了，星期六呢一早了，哎，有人到我家来按门铃了。
哦，又是这样的人。
这是另外一个哈，这是他们这个某某见证人会的
啊，
这个看守台之类的东西啊，他们来，他们就是到了星期六就成群结队的，开车子到这些社区，尤其是像我所住的地方呢，就是比较多新移民，中南美的人呐，东南亚的移民呐，还有一些黑人呢，住在我们这个地区啊，就是非常普通的小康家庭。那这些人往往是到休斯顿不久或者刚刚搬进来，因此呢他们就很喜欢到这个地方来吸收成员。一般我就不太开门了，但是因为正在做这个异教这个
题目，
所以我就想听听他怎么说了。其实他怎么说完全是在预期之中，一模一样的。一打开门，有一个年纪大的太太，旁边还带了一个比较年轻的啊。许多人不晓得，在美国南方尤其这一个教门呢，很多是黑人，在北方呢，或者在加拿大，在中国你看不见，但在南方，在我们这个地方，主要都是黑人在信啊。那么一个太太，她就拿着圣经，非常非常有礼貌，非常非常笑眯眯，旁边还跟着一个年轻的黑人，一个男子。我就开了门了，我说有何贵干呢？他说，哎，但他们就比较不会讲普通话，可是在很多地方，比如说我们去加拿大的时候就看见，哎呦，那些人一样，他们送回台湾学国语学普通话，回到美国来就在中国人中间做工啊，做的工是非常非常的兴旺啊。但是太太就问我了，他们总是这样讲，他说我们是来鼓励大家读圣经。我说那我已经是基督徒，而且我已经在读圣经。他说那很好，我们有一些特别的圣经想跟你分享。你看看又是一样，他明明知道他要跟我们传的东西和我们信的不一样，他绝对不会一开始老实跟你讲。啊，如果这些人这样讲，我一定好好跟他谈话。比如说那天那个骑脚踏车的两个人，他如果说，哎，我知道你是基督徒，可是我们对圣经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我想把这个东西和你讨论讨论。他们一定不是这么做，他一定告诉你说，他指指身上的牌子，我们是传这个，我们是传耶稣基督啊。结果太太一样，我们是鼓励你读圣经，你为什么不老老实实的跟我讲？你们对圣经有些与众不同的领受，你希望把这个领受传给我，你为什么不能这样讲？他说我只是想跟你 share。 我说这样子，你们想讲的东西跟我们的不一样，对你们来讲呢，作为基督徒已经读圣经是不够的，你们为什么老是要把人拉到你们的教门里面去？哦，他说我们没有这个意思。你听他讲，很大的一个特色。
碰到蒙哥比较尖锐了，我以前碰到过的人就开始跟我我跟他讨厌的说，我说我已经信了，已经读圣经了，他就开始跟我说，不对不对，你读没读到过有几处圣经？然后呢，就开始
那还算老实的了，那还算老实的。现在我遇见的这些人，他都不直接这样告诉你，他光是笑眯眯跟你说，我们信耶稣基督，我鼓励你一起读圣经。我跟他们讲说，你们在传一个跟我们不一样的东西的时候，他们还不承认，
不承认，
这个挺麻烦。对，我说我知道你们在传什么，你们在传就是地上的乐园啊，天国要在地上被建立起来。神的心意是要在地上建设一个乐园，并且尤其是靠着某一些信徒啊，就像这些特别的人啊，末世的圣徒啊，主的见证人啊，这一些特别的人来建立这个所谓地上的天国，靠着他们的行为来推动这件事情。那凡是进到这个教门的都是特别的，神特别选的，特别神验重来交付这个任务的。所以你看这些人啊，他一定做功特努力，而且他对那个凡是有可能被他吸收的人，那好的不得了。我们上次也讲了，今天国内的学生很可怜，他们不知道怎么辨别这些所谓披着羊皮的狼。他光知道说，哎呀，人家对我好，人家很有爱心，人家牺牲奉献，他就认为这个是真的。那星期六早上我跟这个太太这么说了之后，他说，哎，我这个有圣经啊，我把那一节圣经念给你听。我说我知道你念的是什么，可是我可不可以请你帮个忙，你看你旁边这个年轻人，因为还有一个大概20出头的黑人小伙子跟着他一起来，他还年纪很轻，可不可以请你们让他自己去读圣经，不要这样误导他。
那他不是气坏了
啊？他们就是，我跟你讲，这些美国人呢，但是你要服了他，他们真是有修养
有耐心啊。
也不是说有耐心，他们有基本做人的礼节跟态度，要是中国人早就跟你吵翻了。
对呀。
我说你们所传的一个福音呢，是跟圣经里面所传的一个福音不一样。
不一样。
对，他就不愿意再跟我讨论下去，他就走了。 那那天在会康里面的两个骑脚踏车的，我就跟他讲，我也是跟他们讲一样的话，你们在传一个不一样的福音，这个不一样的福音是被使徒被 apostle 所咒诅的。
这个话很厉害。
是啊，他说你根本不明白我们的教会，你为什么这样说我们的教会？我说因为圣经说了，而且我明白你们的教会。他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如果使徒这么重要的话啊，为什么今天没有使徒呢？我说今天还有使徒啊，
使徒的话还写在圣经上。
哎，没错。我开始跟他这样讲，我说保罗仍然活在我们中间。他说不对，你马上就看出他们这个异教的人他们怎么读圣经。他说不对，保罗已经死了，约翰还活着。
约翰还活着。
对对对。
何以见得？
约翰福音里面后面明明讲，约翰自己讲，因为主耶稣跟他讲这个话，所以门徒之间有人传说，哎，约翰不会死。其实主耶稣不是说约翰不死，主耶稣是说我要把他留到等我回来的时候与你和干，对不对？那所以最后那个启示录，我讲到主耶稣回来的事情，讲到主最后对教会所讲的书信，那个时候是跟老约翰所讲的。
对，
约翰特别说了，不是说他不死。那你就知道他们怎么读圣经。然后我就留下一句话给他，我就走了。我说不错，保罗死了，但是他的话仍然活在我们中间。你们应该好好的读圣经，不要把圣经当你们的参考书。因为我知道这个教门的人，他们是读他们另外那本插门经，圣经是当参考书读的。可是他传的时候，他不直接把插门经拿出来给你，他一定跟你讲，他指着牌子说，哎，我传的是耶稣基督啊。
他们很厉害，他们还会问你，我说我也读圣经，他还问我说你读的是哪个版本的圣经，我说我读的中文圣经，你可能不知道，他说没关系，你告诉我是和合本还是现代译本。
是啊，
他们摸得很透，他们说我们和你们读的是一样的圣经。但是其实不然。
我以前在国内的火车上还遇见一个人，他也是传这个教的一个外国人，他在读中文的圣经，然后他就说，哎，先生，我请问你一个问题，这个字怎么读？他指着那个雅各的雅。我就跟他讲，其实你知道这个字怎么读，你为什么要这样来问我？你如果想跟我传你所要说的，你就直接跟我讲。至少我们应该很坦诚的来往。然后他就问我说，你读过这个插门经没有？我说我没有读过，我也没有兴趣读。他说你应该先读读，这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说法。我说你是不是从小读？他说对。我说你是先读这个插门经是先读圣经？他说我们先读插门经，我们也读圣经。
怪不得先读。
对，我说你们是以那个为准，以圣经为辅，对不对？他说对。那个算是比较老实的，
诚实的。
对，他比较诚实。我说那我就没办法了啊，因为你们在读一个有关于圣经非常奇怪的解释，我建议你好好的把圣经读一读。他说我建议你好好把这个插门经读一读。如果圣经提到将来还有插门经，那我就读插门经啊，我还跟你要一本。如果圣经已经讲了做先知说预言，一切有关基督的事情到此为止，
对，
并且保罗已经明明的讲，若有人传一个福音，无论是天使或是谁传的与我们不合，那人可咒可诅。这个都是所谓非常普遍的一个异端，我们称为异端的一个基本现象。那现在新的这些种种的活动啊，所用的手法已经比他们又更高明了，因为他们这两个派系啊，大家都已经摸得很清楚，知道他们在讲什么。对对对。那现在新的在国内校园里面发展起来的种种组织，他根本就不让你摸透，他一层一层之间，他有更大的隐秘性，而且他们有一个手段，这个手段相当的可恶。就是这个，上次我和秦牧好像稍微提过，用中国人骗美国人，用美国人骗中国人。
借着这个语言文化的差异，
不但是语言文化的差异，而且他先加入美国所谓正派的福音团体。正派的福音团体
有一个幌子。
对，他说你看这是美国机构认可的。那国内弟兄很可爱，他第一件事情问我说，哎，这个美国机构认可的难道还会有问题吗？难道美国政府不管吗？他们太天真。那其实你说这些人晓不晓得迟早要被揭穿，比如说最近那个什么 UBF 啊，就是 University Bible Fellowship。这个叫什么，这个校园查经会应该是。就已经被美国的福音协会正式开革。已经踢名了，已经把他们名字踢出去。可是从他们被登记被认可一直到被揭发，这中间有好几年的时间。
好几年。
对，他就是要利用这好几年的时间先去发展，等你把它除名的时候，它已经成了气候。
是啊，很多人已经迷进去了，已经出不来了，已经
出不来了。对，那现在这些新的团体也是一样，他们用一模一样的手法，那他越来越让你看不出来。不单在他的教导上你看不出来，他在美国的登记你看不出来，他在美国的网站，他的英语网站尤其你看不出来。那百分之百就像一个非常热心传福音的机构，
嗯，
可是它里边到底教训什么不跟你讲明的，那就是公事公办。那好像很多北美中国教会要跟政府登记，政府要求你有一个教会宗旨、组织办法，但这个东西都是天下文章一大抄，对不对？从美国的浸信会拿一套翻译，然后要新的教会成立呢，就到已经现成的中国教会去拿来，哎，就这个，这个很好，因为确实也是我们信的。对不对？
嗯，是。那
如果有人要披羊皮的话，他就把这个东西拿来一抄，往上面送个申请表，交个会费，他就不就成了吗？
嗯，
对不对？然后你到他在美国的网站，就算你英语很好，你一点破绽看
不出来。对
对，
嗯。
尤其他们现在有一个新的团体，我们将来再进一步介绍他。他根本跟美国人讲说是中国学生在中国某某名校发起的。
哦，又骗回去了。
其实他背后是朝鲜人。
哦。
美国人一听朝鲜人就头大，但是美国人一听中国人了、哎，了不起，对不对、
美国人对中国人还印象这么好，对朝鲜的基督徒。
没错啊，现在所以没看现在中国人签证特别容易啊。
哦，
对对对，那这些传福音的团体如果从中国来的，哎呦，你看中国有多少知识分子从这些名校毕业出来，他不太认为你会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尤其这些人完全知道怎么去办一个手续。那至于他这个机构的领导人，更是让你这样是神龙见首不见尾一样，你连名字在网上都查不到。
哦，
你查到的只不过是一点点的道听途说，他这个人到底是谁你不晓得。
嗯，
那可是呢，这个朝鲜人的机构最出名的一件事情啊，就是他们的统一教。你听过统一教没有？
嗯，大概听过一点。
文先明先生嘛，
嗯，
他自称是耶稣基督的兄弟嘛，还是反正是耶稣基督再来的事情。当然现在这些话他们又通通都否定了啊。
嗯，太明显了啊。
不过他最出名的一件事情，他就是配婚。
嗯，
配婚
就是在他们的教会里指定谁和谁结婚是吗？
哎，他这个是乔太守啊。那人家看他是乱点鸳鸯谱，对他来讲当然就是他所说的圣灵告诉他，因为他是这么重要的一个人在神面前，他是个先知，对不对？他就把两个素不相识的在他们教门里面的一个男的一个女的配在一起，你们就去结婚吧。
嗯，那大家都听他的话。
诶，上千人集团结婚呢。
哦，
诶，他们把这个东西叫做圣婚了。
圣婚。嗯，
对，因为这个女的也是他们这个教门的人啊，因为上次我们也说过，这样的异端呢，它有一个特色，就是只有他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不但是如此呢，而且因为只有他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别人都是与他为敌的。
嗯，但是这些入了这些教门的人，其实他们是很可怜，好像有一种势力在他们身上，让他们没办法从那里头出来。
对呀，
也听不进别人的话，外面的人说什么，他们也没办法接受。
就算他在起初的时候怀疑，等到他都被配了婚了，你叫他怎么办？他如果说他所信的是错的，你叫他怎么过日子下去？
是，这个是很厉害，这个手段。
对，等你被他套牢到这种圣婚里面，那你就真的是永无翻身之地了。你怎么办？你就继续走下去，但愿他是对的。
嗯，
是不是？那他们所说的圣婚，就是因为哦，你是这个教门的信徒，他也是这个教门的信徒，我们比别人都好，现在又是这个教门的教主亲自替你们许配的，因此这个婚姻是神圣的。
嗯，
那这时候再和我们刚才所讲的圣经里面那个神圣的婚姻来比一比的话，那相差太远了、
嗯、
对不对？你们的婚姻绝对不是因为某某人蒙哥替你证的婚，我都已经忘记我到底是牵你进去还是替你证的婚，对不对？
你是替我证婚呀。
还好你们不是入了一个邪教。如果有真的假的可以对照就没有问题，在国内很可怜的情形就是说他们没有的可以对照。
没有对照，嗯，
对，没有对照。那好了，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差不多了。
好，
谢谢你上来替启牧兄挡了一阵啊，我们还有一些有关于这个异端的辨别的事情。
嗯，下次等他回来再跟蒙哥继续聊。
好吧，那季红谢谢你啦。
好，谢谢蒙哥。好，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281-3 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